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元萌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叶班长。
哎，叶班长，我们上次对于保罗巴拿巴来到加拉太的头一个地方啊，就是安提阿犹太人的会堂里面，有人请他们发言，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讲了一篇简短的福音信息，对于这个福音信息大概的来龙去脉，它的结构，它的重点，它的特色，哎，我们稍微提了一下，又与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路数呢做了点比较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仔细看它的内容啊，我们今天要接着讲下去。那他讲的历史，他选了几个历史，第一个就是拣选，他没连亚伯拉罕的名字都没提，
对，
啊，直接就说我们的祖宗，这个祖宗呢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对，跳到什么？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，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。他讲的非常简洁，
嗯，
他这样讲他都没有说啊受苦啊，在法老底下烧砖呐，啊，是不是？连就像你说，连摩西都没有，因为重点不是摩西，而是神把他们带出来。
嗯，
这是很对的，
嗯，
可是带出来之后他开始用了一个词，很奇怪的词，因为前面讲啊，
嗯，
不但你们是敬畏神的人，他说我们的祖宗也是受了神的抬举，也是神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，可是他突然就说了在旷野容忍40年。
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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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突然用这个词
容忍啊？
突然用了一个词，
就是
他想要说什么？他说 suffered， 容忍或做抚养，
嗯，
总之其实就是忍耐了。爱是恒久忍耐，
就是，不好吗？不好的
忍耐的爱，哎，不仅仅是不好，
嗯，
他这个 suffer 这个字，受苦这个字在中文好像，既然是受苦就没好的，其实爱是恒久忍耐，
嗯，
这就跟这个圣经的观念不太一样的。
嗯，就爱他们40年，
但他在这里，他要慢慢引出一些，引出一个观念，你知道他这个圣灵在他里面，还有他自己对于神的明白，他讲的话真是透亮的，我跟你说，因为他慢慢的要带进一个图画，这个图画就是说呢，虽然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啊，但是这个我们祖宗的后裔啊，全是一群不听话的人。
嗯。嗯
先是容忍，
直说也没有直说那个，
没直说，但是他直接给你这个印象。你看神做了什么，人做了什么，神抬举他们，领出埃及，容忍他们，灭了迦南七族的人，把那地分给他们，给他们设立誓师，啊，但是突然21节，后来他们求一个王，对，他很厉害啊。不知不觉让听到的以色列人看见什么，他没有直接说啊，可是我们的祖宗，我们后来的这些祖宗都不听话，他没这样讲，
嗯，
他直接从历史上给你看见了，也让在听的外邦人能够看见，哦，你不要以为犹太人讲的都对，
嗯，
犹太人是一群什么人呢，啊？专门不听话不开窍的人，对吧？
嗯，
直到今天还是这样，他们非常聪明非常能干，可是他们在神的事情上坚持己意，在埃及手，
嗯，
埃及人手下把他们领出来，把他们灭了迦南七族人，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，
嗯，
给他们四世，直到撒母耳的时候，这个总共450年，对我们来讲这个数字很重要，可是在当时来讲 在那篇讲道里面来讲什么？这450年呢，没有改变以色列人的本性。
嗯，
神在你身上做工作了450年，到最后你跟他求一个王，你看看。
嗯，最后应该是还是比起先还要败坏。
哎，
450。
简直就是不行了。
毕业的时候那个程度比入学的时候还差。嗯，
对对，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。这40年对前面的40年是一样的，对神来说是什么？
又是容忍。
容忍。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什么？旷野。
嗯，
做了450年的工在你们身上通通白费。但是是不是这样就把你们定罪？不是，他废了扫罗，立了大卫，为要什么？遵行我的旨意。他有一个所谓的旨意要从大卫以及他的后裔身上行出来。哦，那时候你就看见了，他慢慢的画了一个图画，就这个真的是几句话，那个图画非常清楚。第一个叫做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神拣选了大卫。对吧？神做事有开头，第一个开头亚伯拉罕，第二个开头大卫。那真正的开头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。
对，
神拣选了大卫，神为他做见证。哎，像你前面讲的这个，去听布道会都是我们在讲自己的见证，是不是？我们为神做见证。哎，但是圣经反过来讲，是神为他做见证。他也没说到这个大卫的人多好多坏，出身怎么样，什么都没说，是神拣选，神立他，神替他做见证。什么叫做神的见证？就是神的判决书，神的辩白书，那就是你手上的圣经嘛，是不是？尤其在诗篇里面的一些记下来话，在圣经里面叫做神为他做见证。哎，神有没有为我们做见证啊？
神为我们做见证，神当然为我们做见证了。
怎么说？
他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信他，但是他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。
还有
这个，还有就是他赐圣灵在我们里边呢。
其实他这个所谓神替他做见证，就是说一切写在圣经上与他有关的话，之所以会在那里，是因为神在替他做见证。传耶稣，我们在传的时候，我们引用圣经，但是真正讲起来，不是，为什么要引用圣经？除了圣经记载的这些事情是记载神所做的事之外，这位活神怎么样与人来往之外，这些话是神替我们做的见证。比如说，他说外邦人要归主，我们归主了。你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找到这句话？有，那这句话除了预言，突然已经变成我们的见证了，对吧？我们所感受、所经历的一切话。一切的体验啊，我们所走过的、夺得的一切的恩赐、一切的经历，在圣经里被写下来，那个叫做神在替我们做见证。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念。不是说你拿了一句圣经的话来讲到你替神做见证，不，你要知道我们所传的这一切有圣经作为他的见证。你用这个观念去准备传道，你准备出来的东西不一样。你在法庭上要辩驳，我讲的话你可以讲话是不错，可是你讲的话如果只是你个人的感受，空空荡荡的思辨逻辑，那你是没有办法跟我们手上这本神为自己做的见证、为我们做的见证相比的。我们一切所讲的东西，保罗到现在一切所讲的东西从这里出来。起先是神拣选，后来是神容忍，然后呢神选立，然后呢神为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做见证。对吧？这个叫活神，这个叫做有根有基的信仰。这为大卫做的见证这句话呢，是100%可以印到后来的耶稣基督身上，就是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，对吧？我们看多了就以为这些话是陈腔滥调，不，保罗特别选的，他带进来一个词叫做合我的心意，遵行我的旨意。这个旨意是什么？旨意跟什么东西合在一起？跟 heart， 跟我的心合在一起。这个大卫是要让我心满意足的。换句话说，以前的人合不合我的心意啊？不合。每个安息日来听的律法书合不合我的心意啊？
那这个合心意它有一个就是说我的心意在里边，但我不说出来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心意在里边，我还把它在一部分说出来，比如说我的律法颁布给你是我的心意，那还有一部分在律法之外的也是我的心意，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去遵守我这个心意呢？
这个就是在中国人翻译圣经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是的确是注意到了啊。
嗯，
就心意这两个字从来没有拿来用在旧约的律法上，
嗯，
连旨意都没有。
嗯，
我们在别的节目里面也讲过很多，就是说旨意这个词是一直留给主耶稣用的。
嗯，
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从前那个不叫神的旨意，那个叫什么？诫命、法则、律例、典章。
嗯，这是您说，您说的。
不但不叫旨意，更不会叫心意。什么叫做合乎我心意的人？嗯，就是 fulfill 让我心满意足的人。
嗯，
对吧？
嗯，
因为你不可能把十诫当成你对你儿子的旨意或者心意。不可杀人啊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啊，不要去眷恋你学校朋友的女朋友，好不好？学校同学的女朋友，这个不可能是你的旨意嘛。这是一些禁止嘛。
嗯，
就连孝顺父母以及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也是在这个层面上，这个叫做人所当尽的本分。
嗯，
你尽了本分，绝对不能让你更进一步来到神的面前。你尽了本分，不过是神防止我们进一步败坏而已呀。
嗯，
一点改善都没有，一点改善都没有，
只是一个栅栏，栅栏，
只是一个栅栏，
但有危险，但有危险，
对对对。所以这时候他带进来两个名词，一个动词，一个叫做我的心或者我的心意，一个叫做我的旨意，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。一样的意思，但是还有一个动词就是 fulfill 成全 fulfill my will。 它不是像中文讲的说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，它是合我心的人，它是我的心上的人，并且它来了要成全我的旨意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他讲以色列历史他就讲到这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引出一个对比嘛，这个对比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450年是神的容忍，450年你一直知道向神求一个王，这个王最后呢，神再给你40年就把它废了，然后神又开始一个拣选，这个拣选还不是结束，这个拣选是一个新的开头，这个开头叫做什么？神的心，神的旨意得到成全。但是大卫已经死了，他以后还会讲，对不对？啊，又开始头了。从这人的后裔中生，已经照着所应许的，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这里面有哪几个词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应该被强调，但是却常常没听到的？
那肯定是这个应许啊。
哎，还有一个词。传福音很好用，但是很少听人家这样用。
嗯，哪一个词啊？
已经，
已经，
对，这已经这个字是最好用的。
嗯，
我们现在讲的事情怎么样？已经成就了2000年了，你跟我争什么争呢？你到现在跟我讲说，不要说没有朱元璋，我不跟你吵；你跟我说没有毛泽东，我也不理你啊。
嗯，
何况你在跟我说的是，没有汉武帝，啊？
嗯，
这就是已经。神已经做的事情，已经做完了的事情，你在这里跟我争什么争呢？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你，你不要听就不要听嘛。
嗯，
看历史有什么好处呢？从开头到结尾你看见了，已经成就了应许。
嗯嗯，
神说的他做到了，这个叫做应许。但是不但从他说是已经，从他做到也是已经做完了，已经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。这个重点还不是说从这人的后裔中，就是从大卫的后裔中，这是一个新的起头啊。从亚伯拉罕来的后裔到最后你们弄了个扫罗，从大卫的后裔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什么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在这个里边已经立了一位救主，他不是照着所应许的是重点，是照着所应许的神已经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，这个很清楚了。
嗯，
他的重点甚至不是在耶稣，他是在于那个做事的活神。他传了半天，他传什么？耶稣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。 耶稣是神整个计划里面的一个环节，虽然这个环节是一切的重心，也是我们信主的门，也是我们得到救恩的门，但是从历史上来讲，有一个一贯的更重要的，叫做什么？神的心意，神的旨意得到成全，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做了。
嗯，
要是人能够听懂他的话，那这个福音是不用我们去费口舌去传的，去讲道理。
嗯，
任何一个人能够把这个观念装进他的脑子里，他离开了会场，他不可能忘记，因为这个跟世界上一切的学问都不一样。这个应该带给他一个作为灵魂深处的震撼。因为我把神当成一个观念来辩驳，我真的不晓得神是这样一位神，而且已经做了这么多事儿，剩下的事情是我要不要接受他，而不是我在那看他有没有道理。你传福音要是从另外一个路数去传，传了半天真的是白费。为什么我们往往圣灵往往不与我们同工？因为我们没找对路嘛。这个是传福音的正途。
嗯，
然后他花了一些时间去讲说，约翰，他找了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是个犹太人，这个人物在当时的听众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人认识的或者听说过的。
嗯，
耶稣来不但是有旧约的应许，有神的已经，还有一位陪伴的，这个为什么就从这里看就看得很清楚。约翰为什么叫他自己叫陪伴新郎的人，
陪伴的新郎。嗯，
来，我来介绍啊，美国总统来了，弥赛亚来了，神的羔羊来了。那这一位就是有点像你以前讲的这样一个科学家怎么信主啊，一个无神论者怎么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啊，这都是什么、啊、约翰还不是耶稣。但你重点光摆在这个约翰有个麻烦的，你讲了半天不错，人家听懂了，你为什么从不信到信？你们哪个科学家信这个？我听见了，这信的内容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信的内容是做事的神是神所做的事，这整个神为这一切事情的见证在圣经里面。那这部分我们讲就两句话就带过去了。所以他就讲到说，这一位我连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。讲完了，他历史就讲完了。
嗯，
最后他就说了，弟兄们呐、啊、这是重复开头的话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、啊，虽然是神在犹太人中间所做的历史啊，但是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。这个旧世的道，这个中文翻译出来好像是一个新的名词一样，这的确这个重点是很清楚的。然后他就讲我们最喜欢说的传福音要传什么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可是他这里面没讲什么，他没讲什么，
嗯，没讲，
从27节讲到31节就没讲什么，
哪个
就没提十字架这三个字。他讲了那件事情、
啊、
我知道他讲了那件事情。
嗯嗯、啊、
讲了那件事情，
明确的提这个字。
对没有提十字架。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。
嗯，
现在政府不是喜欢拆十字架吗？
嗯，他就让他拆去吧。对啊，
不是
喜欢，
哎，等会儿我不是在讲，那你教头教会里面摆个木头嘛？假如这个东西对你这么重要，你挂个木头也可以。
嗯，
而且现在据考呢，很多的人说那个十字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十字架，它比较像个 T 字形的东西，
不出头的，
不出头的，这公安来了，是吧？嘿，怎么没拆？找不到十字架，他挂了一个不知道什么，挂了个木头在上面，那个是室内装潢嘛。内行人一看那根，这就一根木头他就够了，他就知道那是十字架。
他要拆的是那个醒木的，在那个建筑物上面的那个十字架。
他有的里边他也拆，
你里边的那个他并不是太在乎。
反正啊，我真的建议弟兄姐妹，那你就挂个木头，挂个木头还有什么好处呢、嗯、不信的人他进来他也觉得奇怪，他问你，他这么一问你就跟他讲。
哦，那还以为是这木器商店呢，木器加工厂啊，这样。
然后是个避雷针呢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要挂，说你要挂毛主席的像，挂习总理的像，啊，挂，不是欢迎你挂，挂在木头上。就你看看，圣经的话还是很实用的。他虽然讲了这些事情，他连钉十字架都没有说。
嗯。
重要的是他死了，他又复活了。
这个地方，这个这旧社倒是传给我们的，指的是上面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
敬畏神
的人呢？
对对对对，
还是指的是我今天我和这个巴拉巴
？To you is the word of this salvation，应该是传给你们的。但是中文就直接把它传给我们的，实际上它就是传给听在听到的这些人的，但也包括他自己
所有人。对
对，然后他在讲耶稣受难，讲到说这个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又讲到说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。哎，这真的讲到现在他不讲道理，他光讲历史，是吧？怎么样陈述一件事情，怎么样在历史把历史中神做的事情给他陈述出来，这个真的是一个本事，让人家听的是有条有理，至少对着当时在听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一切敬畏神的人，这是在会堂里面嘛，耳朵里面应该是听得相当清楚。然后最后一段需要开始看这个最后一段了，到13章32节，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， glad tidings 就是 good news。
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是指的是我跟，
对，不一样了，
就是使徒了，就是指使徒了，
我和巴拉巴我们来传这个东西给你们听。
这个地方的好消息和前面那个旧世道
应该是对应的吧，应该是一样的。但是所谓我们也，就是中文加进去的也，这个意思也是对的，因为前面已经有好多人在民间做他的见证了，
对，
我们不是唯一的见证，但是我们现在报给你这个好消息呢，就是什么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，他这个又就把这个前面的这些历史总称为神的应许，现在呢变成一个好消息报给你们，应许变成好消息报给你们，表示说这一切的应许已经实现了，
实现了，
已经来到了，就是接下来讲的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，这个应许的总结是基督，这个是我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啊，一切的话是为了神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的。那应许的应验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复活了啊，这是13章33节这个啊，这一题来考弟兄姐妹还不错。一个应许的应验，最中心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最中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耶稣复活了。这个复活包括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耶稣的身份，诗篇第二篇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这句话我们已经听得很熟了，可是在以色列人的耳朵里边呢，是这个蛮新鲜蛮刺激的。啊，虽然诗篇第二篇呢，他们应该会背。你看，从那个时候，这个诗篇已经是排了数了，对吧？诗篇第一篇呢，这边讲到诗篇第二篇，就表示在那个时候，这个诗篇第一篇、第二篇都已经在那儿。那第二篇大家应该是很熟的啊。可是没有想到说，这个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呢，是一个应验的应许，就是耶稣来到世上。他这个所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，到底他指的是耶稣的降生呢，还是指的耶稣的复活呢？没有再说，但是恐怕是两者都有啊。
耶稣出生的时候好像没有像那个耶稣从那个水里出来，他说你是我的爱子，然后变化三上呢也是说这是我的爱子，
这是我的爱子，
哎，对，这都说了话了，发表了意见了，天父亲自发表意见了。但是耶稣在出生那天晚上就在天上没有发表那个这种很短暂的言论，
只有这个诗班，对吧？天使的诗班，对，
唱了一下，
唱了一下，天天为你们生了，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那一件事情就是应验诗篇第二篇上所记的。因为这个神的儿子这件事情，这个观念在以色列人的脑子里面好像不是一个实际的观念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想到说真的有这样一件事情出来，怎么会神的儿子生在人间，这东西你想破头了想不出来。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在这次保罗的书信里面讲的。 诗篇里面这个今日生你的这个身份是神为他做的见证，这是应许的一部分、
嗯、
还有一部分呢、
嗯、
就是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，然后呢你必不叫你的圣旨见朽坏。因为我们前面讲说他没有讲道理，其实他这个就是他讲的道理，他讲的道理是什么呢，就是和神应许的话连在一起啊，就好像主耶稣复活以后让门徒遇见他，开他们的心窍，凡是律法书上诗篇上凡指着自己所说一切的话都讲给他们听，这一讲呢哎，人的心就开了。
嗯，
只是说我们的麻烦还是有，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的一件事情，就中国人心里面没有这些诗篇，对吧，没有这些圣经的话，没有他的应许。那当时他跟以色列人传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他没有用道理再去把这个话解明，比如说我们看看试着要去做的就是说，为什么是你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啊印在耶稣的身上，虽然他生的那一天呢好像没有这么宣布，对吧他连这个都不讲，他把两件事情摆在一起，一件事情就是发生的在耶稣身上发生的事情，一件事情嘛圣经的话，他把这两个摆在一起他就讲完了，圣经的话就是他的道理，这是一件值得效法的事。你看主耶稣回答撒旦的试探也是一样，他的因为所以一定是圣经的话，他是以圣经的话作为依据，作为他的原因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他的因为所以不是一个道理，而是神的话。好了，还剩下最后一段，叶班长，咱们得等到下一会儿再继续聊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，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，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，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